過去的兩個月的裏面，其實我們都是按住今年那個的主題來到去提到生命那個的見證。在過去的兩個月的當中，我們基本上講的就是聖經裏面原來有很多的人，他們不是出生就在上帝的恩典的底下，他們不是出世那個的時候他們就認識上帝的神情和他們的作還有上帝的作為，是他們在他們從不信而到那個的信靠上帝中間有著一個的過程，中間有著一個的經歷，中間有著一個生命的一個的轉化，以致他們完全能夠改變。耶穌基督的描述就是這個叫做重生，一个的人好像他的生命重新来到去有一个新的个开始。所以我们在这个的地方我们提到今年其实我们要学习来到去反省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作为一个的见证。在很多的传福音那些的、工作坊、在传福音那一个的分享的里面，我们都会提到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知道自己那个的见证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的福音的工具。因为这个的经历是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来去拗，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件的事情。而在我们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就会看见从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那一个生命那一个的改变，并不是说我们从那个的不完全的当中，从一个的堕落一个罪人那个的身份一时之间成为了一个的圣人，而是我们在那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再不能够接受安于这个的罪人那一个的败坏的身份，我们要领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从创世以来他创造我们那段时候我们那一个的真我，就是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是他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藉着基督耶稣来到去反映出上帝那一个的完全，我们叫做那一个的圣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为上帝所再造，以致我们能够是反映出耶稣基督那一个的样子，我们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我们成为了得着上帝那个的恩典，有着耶稣基督那个的全然的新娘的一班子民的一班的儿女。可能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有着一些的挣扎，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能够是分享一个的见证，这个的见证必须要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的一个好像很多我们见过那些的剧本一般来到去发生，但往往我们发觉到我们的生命未必如剧本一般，剧本往往注重的是它那个的传奇性。好像在加拿大那个的运动的历史的里面有几个的传奇故事，就在一些的大型的比赛的当中，那些的冰球队去到一个的平手的一个的地步，去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位的球员藉着一下的波在那个的过时的时间里面得着那个的胜利，于是那一幅相就成为了这个传奇故事那一个的核心。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成日都是这样的， It doesn't always play out like this。 在今早的英文崇拜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似乎都不是全心来到去敬拜的当中，因为一完了他们下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拿着那个手机跟我说现在加拿大平手啊，打到跟着今次这个故事的结果就未必是一个传奇性的结果。有时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可惜，有时我们觉得这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上面的一个的败笔，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原来这个情况并不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着一种这么传奇性的一种的经历，而是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平淡的当中来到去得着上帝的恩典，从这个的理解明白的里面知道上帝的心 从上帝的心意的当中做出一个生命的决定。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从理解到知道，但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叫做我的见证。发觉原来有很多人在教会的里面说他们不知道我怎样信耶稣，发觉有很多人在教会的里面原来见识认识了我都有相当的日子了，但是没有想到我是为什么会接受耶稣基督，是不是我经历过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呢？是不是我生命的里面有一些很戏剧化的一些经历呢？其实未必是这样。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在一班的青少年人的当中来到去分享我那个的见证。原来他们有部分的人都对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想知道多一点的。为什么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会作一个这样的选择？可能对他们来说，一个牧者就是一个专业的基督徒。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基督徒，不是单是讲了我们受了一些专业的训练，不是单是讲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专业的位置，有了一个行头，而是讲到说我们作为牧者的，其实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如果不是，我每一个礼拜在这个讲台上面只不过是一个戏剧的表演，只不过是一个动督的一个 show，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来到去跟大家来到去分享我在主里面的经历。在主里面的经历，我站得在这个台上面，是不是就表明了有一种的完全呢？其实都不是。我和台下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般，都是同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来到去不断继续这样来到去经历神，同大家一般，有软弱的时候，有保留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甚至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在我这个的表明，在这个的讲台上面的表明，就是说我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而在这个的经历的里面，必须要知道上帝在我生命里面那个的真实。我在生命里面的经历，其实跟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有一定的相似。我不是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一些事情，而是在我的生命里面从理解之中来到去知道上帝的一个心。在这个的故事讲到这个腓力，在当时一个很教会叫做很动荡的一个初期，上帝有一个安排，让他去到一个从非洲而来的太监那个的面前，跟他分享福音。而这个的福音，那一个的分享，那一个的开场白，那一个的起头，并不是好像腓力在其他的地方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那一个的吸引，而是在一个很安详的一个的环境的底下，睇见一个从一个嘅耶路撒冷嗰个嘅朝圣路上准备归家嘅一个嘅人，喺佢心中有一个嘅探讨，喺佢心中有一个嘅寻求，喺佢嘅心中有一个嘅问题。呢个嘅人已经对犹太嘅宗教有着一定嗰个嘅认识，所以佢喺呢个嘅回程嗰个嘅路上，可能系受咗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嗰一个嘅氛围嗰一个嘅影响。可能他只是问到一些他一路以来都是沉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如何启示出上帝的心意。当时圣经里面所看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这个受苦的羔羊那一个的记载，那一个的故事。这个的故事对很多的人来讲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上帝的安排会叫他的圣者，尤其是一个无罪的羔羊，来去经历各样的一个苦困，各样的一个奚落，各样的一个伤害，甚至到最后连生命都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摆上。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反常，这么不合常理出牌的一个剧本？ 他在那个的犹豫的当中，他在那个的沉闷的当中，就看见腓力在他身边。而腓力问他的问题就是说，你对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事情你能够理解吗？这里给我们看出，原来上帝的心意是叫我们理解他的作为，理解认识上帝的心意。他不是叫我们在无知之中来到去归向他，而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着这个与上帝那一个的 encounter， 那一个的面见。而在我们认识神一个的过程的里面，看见上帝的真实，看见我们的不配，那我们才能够明白到救恩那一个的伟大，那一个的特别之处。在我的见证的当中，有很多人都问到，究竟我从一个什么的境况去到信耶稣？如果按住那个常态的一种的剧本，可能大家会想的就是，我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因为很多时候那些牧者的分享就是说，我曾经是几坏几坏的人，所以我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有了一个彻底那个的改变。为这些人我感谢主，因为他们那个的生命所见证的就是他们从一个的谷底的里面找到上帝那一个的真实。我有不知道算不算是很坏的时候，但是基本上我的生命是一个的乖仔。从我一个的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的当中。曾几何时，教会对牧者的一个的要求，神学院对一个牧者的要求，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三代的基督徒，才会考虑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的牧师，或者神学院接不接受那一个的申请。三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自己那个的父母和之前的祖父母那一辈都应该已经是信耶稣。因为中国人一个的概念，一个的观念，就是说三世为官，你才懂得衣着饮食。三代在这个的教会那个的氛围那个的底下，我们才能够掌握或者叫做明白教会那个的文化。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一个这样的要求，但曾经都听过有人是申请神学院的时候被人拒绝的，因为在他那个的经历，在他的见证上面，神学院觉得他尚需要有多一些的历练。在我出世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的教会那一个的氛围的底下，当我受浸的时候，那个的牧师见到我叫做查问信德的时候，基本上他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他只不过说，你在舔尿片的时候我都已经认识你。而事实上是这样的，我在教会从出世，从献英礼那些这样来到去开始，已经是在教会那个的当中。所以在对儿童主日学啊所讲那些的故事，我都非常之熟悉。而我自幼以来都已经是在教会学校的里面来到去成长，所以对圣经那一个的接触，对这个的譬如说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圣诞节的意义啊，每年那个的庆祝的复活节啊，这些都是必然的事。与教会一个这样的亲密的接触，是一个的福气，是一个的祝福。因为从来以来，好像我没有想过在教会以外来到去过我的日子，好像我要成为一个的基督徒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是我是一些所谓叫做循规蹈矩的一些的乖仔的时候，我更加会跟着这个的剧本，这个的走线来到去活出我那个的生命。所以很自然地，就是我一路以来自细以来都是翻教会的。而在翻教会的当中，我是会有听到的，对圣经道理的一个概念我是有，而我亦都好熟悉教会嘅所谓讲叫做流程。 我如何成为一个信徒啊？就是在自细翻主日学都咁上下的时候，我要做一样嘢叫做决志。而决志之后，我就需要来到去洗礼，跟住就成为咗一个叫做正规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决志的日子？我好清楚记得，当年是一个嘅葛培里牧师嘅一个嘅公开嘅一个嘅聚会，喺政府大球场嗰度嚟到去举行。喺嗰个嘅地方，点解要喺嗰度嚟到去决志呢？其中一个嘅原因就是喺咁多人众目睽睽嘅底下，反而可以做一个嘅隐形人。喺嗰下嘅里边出去咁多十百人嘅时候，我嗰个嘅信耶稣呢个嘅过程，好似觉得理所当然。当日我有冇听到呢？有嘅。喺嗰个嘅整个球场嗰一个嘅报道会嗰个嘅氛围嘅底下。咁我都有嗰个嘅注意，但基本上喺听到之前，我已经做咗一个嘅决定，就系今晚我准备行出去。今晚喺呢个嘅地方，我要做喺呢个嘅流程嘅里边嗰一个嘅打卡点，就系我要喺我生命里边有一个嘅决志，呢一个嘅决定，呢一个嘅经历。所以喺当晚我就行出去喺嗰个嘅地方。嚟到去接受嗰个嘅耶稣基督，作过一个决志嘅祈祷。你话我系咪真心咧？系嘅，但你问我系咪明白咧？其实喺嗰下嘅里边，我仍然未有一个完全嗰个嘅明白，因为一个既出于自己，但系又唔系出于自己。喺出到去嗰下嘅里边，我仍视为只不过系我成。上道路上边嘅一个嘅里程，一个嘅里程碑，喺嗰个嘅地方，我做咗我应该做嘅事，以致我能够喺以后嘅日子嘅里边，我能够喺教会嘅里边行上一个大家都公认嘅一条嘅路。决志嘅当时，有一位嘅年青人啦，都叫做年青人啦，我当时得14岁到嘅。在那一刻里面，他就跟我来到去再一次分享福音，用一个的四定律来到去跟我分享的，我记得很清楚。跟着他就将一本的圣经来到去给过我，一本新约传书来到去给过我，然后就问我以后我会回去哪间教会，他可以为我介绍。但我说不需要，因为我已经不扭来讲翻开教会，我一个教会里面已经有很长的一个的日子。于是在那下的里面，我就带着这个当晚的一个的决定回去我的教会的当中。我教会知道这件事，父母亲知道这件事，教会其他识的人知道这件事，都非常之开心。在那下的里面，大家开始就问我另外一个的问题了，就是说你现在暂时未到年纪，所以就未能够接受浸礼主，但是你会不会考虑受浸呢？当时就是我妈妈是非常之好想我受浸，因为我妈妈有一个的观念，就是当时大约15岁左右的时候，去到我就已经做了一个的决定，我们全家要移民来加拿大。而嚟到加拿大，喺我妈妈嗰个嘅眼中，就系加拿大系一个伤风败德嘅一个嘅地方。如果我系年轻嘅时候嚟到加拿大，冇一个特别嘅保守，一个嘅金光罩嚟到去护住嘅时候咧，我就必会成为一个嘅堕落嘅一个嘅人，因为呢度嘅学校系咁样教嘅，呢度嘅风气系咁样样嘅。于是佢好紧张，要我受浸。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保护，成为了这个的金刚罩。我不是有任何那个的拒绝，因为我都知道受浸是我们信而受浸是一个当然的事。当我们看这个的腓立那一个的记载的时候，这个的太监当他明白了圣经而信耶稣的时候，他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就是说，这里既然有水，为什么我不在这里受浸呢？这个就是他需要经过的一个经历， 需要知道他是一个已经表明他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的一个人。所以在来加拿大之前，我就要做一定的功夫。妈妈第一次肯车我，最少叫我去团契。我当时回的一间大教会，说完也不要紧，是坚道浸信会，相当有历史，相当有一个规模的一间教会。在当时我就参加了他们一个叫少年团契，而一个这么大的教会的里面，少年团契例齐的时候是有六个人。因为不是很兴奋团契的，当时个个人都不得闲，最重要是读书，是吧？所以呢，翻团契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件事。在当时我就在这个团契当中过一段日子，我有参加团契的，我有参加主日学的，我有参加敬拜的，所有这些受浸之前那些的要剔那些的格仔，那些的条件我都做到足。所以当我来到去参加浸礼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是理所当然。我是教会里面出生成长成为教会一份子的一种的代表，这件不是坏事来的，这件很多时候就是教会对下一代对整个年轻人那一代那一个的期望，就是我们循着这个的规矩，循着这些的参与，能够成为了教会来紧的柱石，嚟紧嘅教会里边嘅所谓讲叫做一个嘅会友，一个嘅一份子。当我准备受浸嘅时候，头先讲到嘅就系嗰位嘅老牧师系认识咗我妈妈好多年，喺我妈妈嗰一个嘅成长嘅里边，教会嘅参与成长嘅里边，佢已经都有咗一定嗰一个嘅位份，一定嗰个嘅参与。所以在一个这么熟悉的情况底下，他并没有真真正正可能深入地到去问我那个信心的深度。我信心在这里，我信心是有的，我从来不会说怀疑到上帝那一个存在，甚至觉得加入教会是一件不好的一件的事情。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那个信心在当时其实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一个信心，因为在认识上帝的情况的底事情的底下，我并未有真真正正的一种的接触，以致那一个的决定成为一个我个人的决定。原来在我那个的决志的当中，都可能只不过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个人生命里面受感动受震撼而的落立下的一个的决心。当时我要受浸，我很记得的就是那位年老的牧师为我来到去受浸，而他在浸我下去那个的水池的时候，他甩手变成我双脚直成整个人浮了在水面。好像我当时都懂得下水性，以致我需要自己站立起身。这个就是我对浸礼的一个的印象。当我来到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我有一定的一个的需要的一个的适应。一个十六岁的人来到加拿大，最初的时候是觉得很自由奔放，我回学校那些的数学容易到不得了，但是我那个的语文，我那个的英文在当时来讲确实是需要一定那个的追上。因为我在香港回的是英文学校，我在香港回的都叫做是顶级学校，但是在那个这样的所谓很多人眼中的神校的当中出来的英文仍然是跟这里的人是有一定那个的距离。因为我们是读书读出来的英文，我们是听先生讲那个的英文，我们平时很少真的会用英文来到去谈话来到去思想， 很多人说，如果我们的英文要能够有那种的深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需要我们发梦的时候都需要讲英文。我不知道大家发梦的时候讲什么语文，但是这样才叫做是入了个心，入了我们生命里面骨子里面那一种的同化，或者那种的 immersion。在当时来到这里，有着一定的一个学业上面的挣扎，亦都跟大家讲了，我当时在那个的学校，在 Scarborough 这个地方的，那就是很少中国人，很少华人在那个地方。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一个学期，我最初回学校的时候，全校里面有四个华人，而一个是我弟弟，所以其实只是另外多两个人。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很容易就是有一种所谓叫做失落感。而在那个的失落感的当中，我妈妈那个的安排就是叫我回教会。当时我是回这个的北约华人浸信会，在那个的时候，他们刚刚起了他们第一期那一个的教堂，他们以前那一个的聚会地方旧那里都还在那里。在这个的教会那个的参与的当中，我第一次看的，原来回去团契不是只是一个的例行公事。我妈妈很紧张我回教会，就是因为她再一次要知道这个金光罩都要这么长时间插电，所以要在教会那个的氛围的当中来到去成长，才会保护到我不会行差踏错。而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见到经历过有一些真心追求耶稣的人。在当时第一次参加教会，他们就作了一个安排，他说在多伦多这个地方有一个聚会叫做 Teens Conference 青少年，每年都会将所有教会在整个地方的一个的中学来到去举行。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其实今天这个的时候仍然都有这个的青少年营。当然整个的气氛啊，各样的东西都可能有少少的不同的。我跟他们的分享就是说，当年我们最记得这个青少年营就是那些的伙食的比较上的欠缺，这样说吧，因为当时那个的情况就是他们需要有人来到去做准备，而是由一个的唐人街一间的饼铺他们来到去负责的。那我们的怀疑就是将他们将所有未卖不去的面包啦，就来到去给我们来吃。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当时的讲笑就是说，每一天我们就拿着一个的那些牛肉包啊，那些鸡尾包啊，跟着拿一杯水，就是用清水和面包的日子，好像人家描述坐监那样。但是在那个的地方里面，我第一次见证到的就是，原来有这么多的人是信耶稣，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在他生命的里面，耶稣基督是重要。我曾经听过我们教会有一些的青少年人，他们不是那么喜欢参加这个营，因为在那个营的里面，他们不是那么习惯当时那些人，那些青少年人那种的喧哗喧闹啊，还有那种的很群体性的一种的经历。其实我当时都不惯，因为我都是一个很内向的，在那种的氛围的底下，我不是受到那种的氛围的感动，不是受到几百人一起唱诗那一种的宏伟来到去激发起一种的热心，而是我在当日那个的聚会的里面引起了一个我对自己的信心一个彻底的一个的问题，一个我从来未问过的一个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完了这个的聚会，回去自己屋企，这个的问题没有离开到，这个的问题没有走到。我要问的就是，究竟我知不知道信耶稣是什么的一件事？ 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记载的里面，腓力为这个的太监来到去解释了整段这个的以赛亚书。我时常一个的遗憾就是，为什么腓力当时不写下他究竟讲过些什么呢，以致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的说服力，叫这个的太监即时就说，既从这个的经文的里面，我就知道上帝那一个的心意，我就能够明白到救恩那一个的运作，我就愿意成为一个的基督徒。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蓝图，就实在是一件的美事。我寻求的是一个这样的蓝图。而我在回到去这个屋企的时候，在来紧那个日子的里面，我有一个的机会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这样的蓝图。当时我做一个的决定，就是说，既然我愿意信耶稣，既然我愿意知道信耶稣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的时候，那我起码都应该看一卷圣经啩。当时我就拿回起当年我决志的时候，我们所得到那一本在葛培里的报道会的里面，他们给我的一本的圣经，这本是一本新约圣经，叫做当代福音，不是最流行的一个的译本。但我就拿着这本的圣经来到去从第一页开始来到去读。而当我去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在罗马书的当中我开窍。当我在看罗马书的时候，我就能够看见保罗有系统性地将这个的福音来到去作一个的分析。从一个我们可能熟悉的罗马路那里，从我们一个为一个的罪人来到去开始，给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一个的后果，那一种的败坏对我们生命那一个的影响。而在一个的败坏的当中，我们所寻求的就是我们要从中间来到去得着一个救赎。我们不是只要除去我们的罪疚感，我们是需要得着一个的救赎，以致我们那个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来到去重生过来。我们不是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有着一些罪疚感，所以只要除去这个的罪疚感，有人跟我们说，你做一切的错事其实不是错的，你其实一路以来没有犯任何的罪的，没有人会批判你，没有人会审判你，你只要过得对得住自己就得了。但我们知道生命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个的时代，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很多人寻求一种这样的罪恶上罪疚感的解放，而不是说从罪的势力的底下得着一个释放。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上帝这个的心。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今天时常见到的一个的浸礼，一个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所受过一个的浸礼，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一个的流程。不是我们参加教会、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受浸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的基督徒，而是我们认知到认信到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浸礼的表征，这个是浸礼的经历，这个是上帝那个的恩典在我们生命所带来那一个的震撼，那一个的改变。刚才听到大师的话，我们来紧很多的人都会看罗马书，我希望大家从这个的阅读的当中来到去真真正正领会到、体会到上帝那个的恩典，那种的长阔高深，使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明白到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个的救恩的蓝图，那一个的心意，怎样将我们从一个的罪人带到去一个在上帝的面前得着救赎，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一个的过程，那个的起点，那个的经历，那一个的结果，那一个的祝福。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认识到，不要说掌握，认识到这个的流程，上帝那个的计划，那个的奇妙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我们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的联系。有时我们以为我们跟随耶稣就是我们一夜之间作一种的改变，我们是重生成为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的从今天到明天成为了不一样的一个的人，这个一半啱一半错。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生命里面的软弱，我们仍然在罪那个的势力的底下，我们受他那个的影响，我们仍然是一个的罪人。但是我们所得着那个的救恩，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天然自然的境况，这个也不是我们生命以后的一个的写照。上帝那一个的计划，就是要从这个的困境，从这个的枷锁之中，将我们来到去释放过来。我们有软弱，但这个不是必然的事。上帝愿意成为我们的力量，基督耶稣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会有犹豫，我们甚至有些的时候斗气地说一句我们不信。但是圣灵那一个的催促，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实在，会推动，会提醒我们，会挽回我们，以致我们继续来去回去这个奔向上帝那一条的天路。或者我们现在未到那个的终点，或者我们在待人接物上面仍然都有很多的亏欠，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面未能够全然地来到去活出耶稣基督那一个的样式。但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有个新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那个的终局是建立在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一个计划的当中，那个的荣美，那个的荣耀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那个终极的满足是在于我们接纳上帝为我们的安排，给我们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听上帝的话，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上帝不是给我们一个释放，而是给我们一个枷锁。但是每一次我们想到这个救恩是从何而来，这个救恩是从基督耶稣步上这个十字架，这个的救恩是开始于耶稣基督舒尊降贵，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个的救恩是建立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个作为，他为我们受苦埋葬并且从死里复活，神的爱就在此显。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力量从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仍然在这个的恩典的面前来到去俯伏，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恩庇，只要甚至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我们仍然是有坚持，我们是愿意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的见证的生命。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